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有一个温馨的敬拜。我们接下来进入一个也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信心的分享，信息的分享。所以我们继续感谢主，每周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思想永恒的上帝、永恒的道，带出属天的智慧。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基本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它将关系到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不走曲线、不走弯路的，基本上是能走向一个信仰的康庄大道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你们要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可以说是基本的问题，从小孩出生啊，我们就看到他想要什么，我们就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到了少年，我们到了青年、成年、壮年、老年等等，我们都常常被问及你要什么。所以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要，有很多的需求。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们是一个社会性的群体，我们需要相互帮助，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要。但是正像我们现在学以弗所书四章三四五节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身体，那圣经说只有一个身体啊，我们有很多的灵啊，你有你的灵魂，我有我的灵魂啊，一个民族民族灵魂，国家国家灵魂，但神说只有一个灵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希望，我们希望这个，希望那个，但是神说只有一个盼望，只有一个指望啊。我们说，哎呀，我们有很多的信，我们信这个信那个，但是神说只有一个信啊。我们有很多的主啊，这是我的老板，这是我的 boss， 这是我的什么什么，但是神说只有一个主啊。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很多的东西，然后神说只有一个啊，很多的礼仪，神说只有一个礼仪很重要啊，洗礼很重要。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要啊，很多的需求，很多的欲望，很多的想要，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尤其到了商业社会，我们有太多的要了啊。我们看别人的啊，这个时装好，我们现在呢很多的装束，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买买买，买鞋、买箱包啊、买挎包啊、买高档挎包、时髦挎包等等等等啊。我们现在很年轻的弟兄姊妹，家里的东西已经变得装不下了啊！你到他家里去，已经变得好，满地、满床、满柜、满空间，也是到这个程度了。你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生活在后现代，我们生在商业社会，又叫做 consumerism。consumerism 是什么呢？一个消费型社会，因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以大家就必须得什么啊？真是的，叫脱旧穿新啊！我们叫做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药。但是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药啊，这个药至关重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药啊，就是神主耶稣基督问我们，你们要什么？所以这个药才决定了人类的一个归宿，人类的一个盼望，人类的一个信仰，以及进入信仰以后，人类是不是能够快速的走向一个直通的一个信仰的大道，就像雅各一样，他梦到了天梯，有天指上上下下。那天梯我们都知道是垂直的，是垂直的，是垂和直的啊，所以它没有什么弯路，直接把我们跟垂直的、向上的啊、永恒的，是在我们的啊需要仰望的、需要抬头的这样的一位上帝连接起来。所以这句话奠定了人的信仰基础，奠定了可以说所有人类必须要回到这样的一个原点，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好像一个人说我是谁啊？是，所以现在来问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你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要什么，我们要什么，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什么的话，你就很惨了，非常惨了。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谈要的时候啊，我们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把人类分为两类啊，一类是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 啊，这类药。还有一类呢，就是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啊。这两类的药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一会儿我要给大家要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心灵的、信仰的、灵魂深处的、关乎我们永恒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为什么有区别？为什么有犹太型的这种药和其他的各民族，尤其是以中华民族的代表药？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药对我们的信仰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而我们因为有这种药，为什么中国的一些教会、一些宗教，包括更广泛的一些外来的一些这样的文化也好、信仰也好，无论从佛教也好、其他的也好，包括犹太人带着犹太教到中国的上海、河南和东北，最后慢慢的被同化了，也就是这个民族有非常强大的同化能力，关乎他的药啊，关乎他的药，关乎这个民族基因里边的文化基因里边的药，到底这个药的本质是什么呢？那么这位上帝对于在原罪之下堕落的人，生活在亚当里边的药，神希望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呢？是不是神不知道我要什么呢？不是这样的。是不是神问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犯了罪以后，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是不是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呢？不是这样的。神问你要什么，是不是不知道我们要什么呢？不是这样。实际上神在启发你里边的那个东西，你里边到底你想要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是不是知道啊？你需要在神面前回答。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冲破很多很多的中国文化、世俗的文化，你自己的小我的啊，这个水晶心的文化，你要面对神，你要回答，你要思考，你从现在此时此刻你要预备好，你要回答今天的我们正道的这样一个人生的基本问题。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来到你神宝座面前，继续仰望感恩，献上我们一周的我们这个盼望，盼望你的话语，盼望你的灵粮，盼望你从属天上真正光照下来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一生可以得饱足，让我们接下来的一周也可以得饱足，让我们一生一世借着你每周分赐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更新，可以脱臼喘息，可以带出美好的见证，可以享受信仰带给我们的活泼的生命、活泼的能力、活泼的见证，真正能够活出神采。请你继续赐福接下来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阿们。在开始之前，我们继续的分享一下上周的信息，温故知新啊。上周我们谈的是什么呢？健康的代价，健康代价。你看背景是什么呢？是一棵貌似比较健康的树，但是对于有经验的园丁呢，他还是要给你剪枝啊，把一些可以说是占用了很多空间啊，占用了很多养分，但是不结果子的。要给它剪掉，要给它剪掉，所以呢就叫剪枝啊，剪枝。所以我们上周谈的信息可以归纳为这样啊，四句话。那么四句话叫什么呢？叫做机体感染啊，庸居以现，除恶务尽，生命康健。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是一个有机体啊，无论是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只要是生命体，从小的一个原核细胞，然后接下来呢到我们的非常复杂的人体，然后到更高超的有机的生命共同体，那就是教会。我们面对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教会正像人的身体一样，是非常细腻的，非常敏感的，是生命体的啊，它是有生命体征的，生命特征的，这样的一个有机体啊，生命体。这个生命体呢，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看我们吃进了很多营养，吸收了很多的东西啊，我们眼睛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阅读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肉体方面新陈代谢，在我们精神方面新陈代谢，在我们灵里边新陈代谢等，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所以这些东西无论是有形的营养，无论蛋白质、糖类、脂肪等等，还是信息，还是知识，还是概念等等，它是川流不息的在我们里边转啊，我们的身体呢，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生态平衡，或者叫做啊，我们叫做这个叫新陈代谢当中呢，哎，我们不断的丰富，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啊，不断的成熟。但是我们的机体有的时候啊，外来的东西 啊，它好像也是一种蛋白质，好像也是细胞，好像也是东西，但是呢，它不是以进入我们的消化到我们食道小肠我们吸收这种情况，不是这样的，它是从另外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场景下进入到我们身体，比如说一个破口啊，我们受伤了，划伤了一个破口，所以有一些有机体就感染了我们，感染了我们以后呢，它就跟我们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特殊的一些生化作用，所以我们这地方呢就会出现溃烂，就会出现发炎啊，就会有痈疽的现象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身体呢，在长此以往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个跟身体不相和谐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一些痈疽呀也好，一些息肉也好，当然最核心的是一些肿瘤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出现了，所以它就不是简单的啊，我们可以透过新陈代谢，我们可以吸收啊，这样东西出现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要把它快速的、明确的诊断啊，就是这不是我组织上的东西，我的组织也无法靠着我的免疫系统把它消化掉、化解掉。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截肢，就需要剪肢，就需要手术，就需要切除，所以这样。而且呢，对于这种情况，一旦辨认清楚，是越早越好，越早越好。所以除恶务尽，意思就是快速决断，彻底赶快给它切掉，否则的话呢，它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危险、危机和危害啊，这样。所以你除掉它了以后，看似有些疼痛，但是有些好像流血等等，但是生命很快就会恢复，所以生命就康健了。所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辨识我们的生命有机体，尤其是像教会这样的有机体，有的时候你有时看不太清楚，所以这里边就需要人的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我们跟圣灵能够一起啊，有一种灵里边的合一，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就感受，所以灵恩就是这样的灵恩，圣灵就是这样的，圣灵论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核心、教会的同工、教会的肢体、教会的骨干的时候呢，我们对圣灵在基督身体里的工作，它的目标、它的目的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所以我们要感受到圣灵的真正的一个担忧，圣灵工作的一个目标，圣灵工作的带出来的一个功能和果效。圣灵就是一个不仅是建立啊，让它成长，同时还维护还免疫。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我们说有一个灵啊，这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的工作就是维系这个身体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同时也不断的排异，把不属于这个身体的排出去。所以这叫做免疫，属灵的在生命基督身体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免疫能力也是圣灵所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圣灵，当谈到祷告，我们谈到灵恩的时候，我们总是强调个体的感觉，非常奇特啊！一个叫个体化，一个叫感觉化啊！我有这样，哎呦我有梦，哎呦我要倒地，哎呦神摸着我很舒服，哎呀我做梦，总是这样啊，这怪力乱神，这是属灵生命当中的怪力乱神。那你说有没有呢？有，那是因为你很弱小，所以圣灵怎么样的触摸你。但是你千万不要啊，永远停留在这个婴儿一哭啼就感觉到奶嘴又进嘴了，不要总停留在那个情况。因为圣灵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的目标，圣灵工作的原则，圣灵工作的真正的一个方法。你不要总局限在一个个体细胞层次啊，你要看到整体层次。所以当我们谈圣灵论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谈，是以圣灵为中心来谈，不是以你个体，哎呀我又有感觉了，哎呀我要在你祷告出方言了，哎呀哈利路亚，我每天出方言，没有方言我觉得圣灵就不在我这儿了，有方言我哎我又优越了，没有方言我又自卑了啊，这就叫做属灵的打摆子，一会儿自卑，一会儿啊又骄傲，一会儿又骄傲，一会儿又自卑，不是这样的。灵恩的东西，真正灵恩的东西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圣灵的心为心，看到圣灵所要做的你就要做，看到圣灵所担忧的你就担忧，不是让圣灵为你担忧，而是你要跟圣灵一起忧虑整个基督的身体是不是受到感染，是不是出现了一些犹大式的人物，或者是披着所谓的羊皮的狼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他赶快的清除，赶快的清除，保持身体的圣洁，保持身体的健康，这样这叫灵恩 啊，这叫真正的灵恩，成熟的灵恩，这叫大的灵恩，身体的灵恩啊，而不是简单的东西啊，有要的必要。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以后专门再讲啊这个话题。那么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读两节圣经啊，《约翰福音》一章啊，这几天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啊。然后接下来呢，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讲的非常重要的三个信息啊。然后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实际上是哪里住啊？哪里住？那个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他实际上是都用那里，白话文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啊。拉比，你在哪里住？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哇，很有意思了。那么我们来说啊，这里边你看我下标了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主耶稣问你们要什么，然后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啊，然后怎样，耶稣说你们来看，然后他们怎样了，他们就跟他去了啊，看他在哪里去，然后这一天便与他同住。你不觉得这些都很奇特吗？啊，就是很奇特嘛。第一个，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啊，这是一个太简单的东西。如果是神是弥赛亚，这个问题似乎如果是别人问，我们要问就没什么了。他是神的，他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对不对？以后接下来拿单叶在无花果树下想什么，他都知道了啊。他说：“拿单叶，你想什么啊？你是没有诡诈的，你在那里边想的什么，我都知道了。”等等等，他难道不知道他们想什么？所以这里边分明这个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启发啊，是要问你们自己知道你们要什么。我啊，作为神的儿子在弥赛亚，我知道你们要什么，但是你们是不是知不知道你们要什么呢？所以这一点很关键。然后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哎，他这个问的也就是你问我要什么啊？这个问题我算回答了，也没有算回答。哎，问的时候拉比，你就是我反问你，你在哪里住？没有说哦，我们要什么叫什么。啊，但是又分明回答了，就是我们想知道，我们要的就想知道你在哪里住。所以这个问题啊，他是看似回答了又没有回答，看似没有回答又回答了。为什么呢？就是人家问你你要什么的时候，哎呀，我要汽车，我要这件衬衫，我要这件鞋子，我要点这个餐，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这是我们最直白的回答，这是人类最俗的啊回答，我们理解起来可能最方便。他说不要，他不是这样讲啊，就好像说你要什么，那问了你要什么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一种很奇特的回答。这个回答的奇在什么地方呢？啊，我告诉大家，奇在什么？奇在他所要的关乎你问的啊，就是我要的不是围绕着我，我要的是关乎你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再谈啊，关乎你，就是你不要问我要什么。我要的东西是跟你相关的啊，是跟你相关，要从你那儿解答啊。如果你不给我，我要的是不行的啊，所以是关乎你那儿。当耶稣说可以满足他们要，就是你来看啊，看我住在哪儿，哎，他们就跟他同住了。所以他们这个要不是把这个东西纳入我的这里边，而是把我的时间，我的生命，甚至我未来的前途，哎，随顺到你那交给你了。你看这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动作形成的一个模式，几乎是超越罪人的模式，超越我们常人的模式，超越俗人的模式。我们俗人的问题一般是我要这个，我要一种物件，我要一种东西，然后把它纳入到我的怀抱，纳入到我的私有，我的思想带到我的家里去，走了，拜拜，走了就行了。他不是这样，我不走，哎，我跟你走，我把我自己都搭进去了，跟你走。所以你看到这里边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耶稣啊，约翰是就指的使徒约翰，这两个门徒呢，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所以神所喜爱的一个门徒，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安德烈，那就是谁呢？那就是使徒彼得的弟弟，使徒彼得。所以这两个门徒，原来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名声极大 名声极大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大先知啊，有人认为是以色列人旧约当中非常有名的先知以利亚啊，以利亚除了摩西可能就是以利亚了啊，就从先知的角度来非常大的先知。所以这两个门徒以他为老师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尊荣的啊，等于我拜托在名师之下这样。但是呢，诶，这个施洗约翰看到了谁呢？看到了耶稣行走，然后他就说了，看啊，那神的羔羊，太有意思了啊。所以他有一句名言，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就看到了这个神人，这个先知，他看到的不是以我的权柄我的名望为主啊，和我们现在一些人说我的这是我做的我怎么样我必兴旺，你必衰微，他这样的一种情况。看到了神人是什么呢？像神的。所以看到哇，后来者真正的啊，比他更大的这样来了。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开道的先锋，马上就说这是神的羔羊啊，然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是这样的，所以两个门徒听见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两个门徒也真是有力，叫做属灵的眼力劲儿，真是啊，心有灵犀一点通。他看到了这个意思，实际上呢，他就知道师父实际上我们跟随他了。想必施洗约翰跟他们私下里谈过很多，就说我不是那个人，后来那个人比我要厉害的多，我用水跟他们施洗，他用圣灵火跟你们施洗，我给他解鞋带啊，也不配的，他已经反来覆去的说啊。然后当他见到这个人说，你看就是这个人啊，我说的是神的道，就是我平常跟你说的。所以这两个门徒自自然然跟随他了。而且施洗约翰肯定说过啊，当那个人来的时候啊，就是我给他解鞋带也啊也不配的啊，他来了以后啊，你们都跟他，他要兴旺，我要衰微啊，你们不要在乎我的面子啊，不要在乎这种面子啊，你们跟随他就是给我最大的面子啊，你们都跟他走。所以你看到第一节呢啊，前半段那、啊、就是35和37节呢，其实隐含着很多东西，隐含着一个约翰作为神的真正兴起的一个仆人，神兴起的先知，他的一个先知性觉悟，和我们俗人啊常常的那种状况，就是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我的，我设想的，等等，你看有多大的区别？现在发现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会有先知力的，我们会有先知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喜悦的生命是什么，什么样的生命讨神喜悦，什么样的生命是被神得着被神更新的，什么样的生命没有被神得着没有被神更新，还是属于世俗的个人的老我的私欲的亚当当中的，我们很清楚。那么当然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38 39这下面的这一段啊，下面这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啊三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叫大哉问啊，大哉问，就孔子说的哇，大哉问，就是有一些问题是问的很大的啊，是很大的。那说你们要什么，听着这五个字很简单嘛，这个有什么大哉问呢啊，实际上大哉问问的很厉害啊。那么我们可能都听说过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这可以说也是商学的，也是管理学的故事。就是问这个啊，当时福特汽车的老板啊 ,Henry Foot 啊，这个他的创办人啊，就是所谓福特这个汽车的创办人和发明者，也就是世界上流水线生产的鼻祖发明人，那就是福特 ,Henry Foot。他说你就生产这个 T 字形黑色的这个轿车，难道就不觉得 boring 吗，单调吗？他说不单调啊，他说就生产，世界就需要这个汽车啊。他说你也没做调查，你别人，你难道不知道别人可能啊需要别的吗？他说不需要啊，不需要啊。如果你现在做市场调查的话，一般老百姓就会说给我一个更好一点的马车啊，或者是跑得更快的马，只此而已，你知道吧？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都使用啊诺基亚的手机的时候，摩托罗拉手机的时候，爱立信手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啊这个乔布斯来了，他发明了智能手机触摸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做市场调查，那肯定说，人家说给我来一个比诺基亚性价比更好的功能机，你给我来一个功能机啊就可以了。他绝对不会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触摸，这么大的屏啊，然后还有这么多的 app， 哎呀，这个手机可以用这么多的东西，有这么多，而且还不断的发展成长，无限的发展成长，怎么可能是这样呢？所以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一点，就是人生活在一个盒子里，你看似他有无限的需求，但是无限的需求因为生命的内卷化，它实际上是有局限的。你没有办法想象啊，你说孔子啊，我们去美洲旅游怎么样啊，我们去看看当地的印第安人，那孔子肯定笑话你，肯定说你是个骗子，你说胡话。所以你让孔子想象啊，这个伟大的人物想象世界有多大，天圆地方啊，这个方的后边是什么，诶，走到方了一下掉海里去了，或者掉到无限的深渊里去，他那个时候古人想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他不可能想到在中国以外还有其他的更大的大陆啊，那个时候见到了红毛啊，新加坡有个红毛桥，红毛桥就是华人见到了长着红毛的啊，头发是红的啊，红的，然后胡子是红的等等的啊，这样的，而他们管它叫做红毛，就觉得这一类的人以前完全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所以那个时候让艺术家画家画的话，他画中国人华人的话，他绝对不会画出一个红毛来，一个白人来啊，这样的啊，金发碧眼的等等，他不会的。也就是说，人生活的经验就是他的思维的边界啊，就是他的 box 就盒子，盒子的思维。一个人是再怎么天才，他不能够想象到他盒子以外的东西，他可以透过经验去类比，去组合，去创新，但是他经验以外的东西他是想象不到的，想象不到的，他很难想象的，明白吧？所以呢，当耶稣说你要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人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这个问题是对人类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概括这个问题，它的背后很深刻的东西啊，实际上带有这样的一个啊深刻性啊，就是罪人所求啊，受己之诱，然后耶稣之问，然后开启罪求。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说了，罪人吃的禁果还记得吗？我们禁果与后果的时候，罪人吃的禁果实际上是走了一个自力更生的道路，靠着自己直接暴露到一个善和恶的这种环境当中，使自己像神一样，他没有直接依附于善的本体啊，这样的话你生命道德自然就被维护，被提升，被成熟啊，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人选择了一个离开神，绕过神，希望暴露在善和恶当中，靠着自己的经验来获得与神同样的这样的知善恶的智慧的这种状况，所以这样来讲呢，也就得罪了神，实际上也就拒绝了神啊，拒绝了神。我们可以用两个，一个是浪子的比喻，就是说我要我的那份，我自己走，我独立这样走啊，说不定我独立，我发家啊，我家大业大还超过你了，还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神给亚当的自由，那个时候是一个绝对的自由啊，或者说是一个完善的一个自由啊，是一个真的一个完善，他有这个选择，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啊就给了他，所以他就选择了自己独立的东西。但是他选择独立以后的话呢，他跟这种善就失去了源泉，所以这个善就成为塔里木河，那个河水就变得很有限啊，它没有跟浩瀚的海洋和整个世人的气流就断绝了，所以他的生命就会花光，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到时候挥霍就会花光了，因为没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父亲给他生产，给他提供很多的源源不断的财源，所以他很快就花光了，看到吗？坐吃三公。第二个来讲呢，他直接暴露给恶的东西，所以我用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胶片曝光啊。你看到以前不是电子这个照相机，以前都是胶卷的像啊，柯达胶卷那个，所以你不小心啪打开那个后门的话，呱就整个曝光了。所以人在吃了禁果以后，突然间暴露给恶的话，那怎么样呢？那罪伏在你门前，然后怎么样呢？他要扑你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啊，他恋慕你的意思，他要扑你，他淹没你的话，你一开门，呱就给你扑过去了啊，像狮子一样。像那种强烈的气流一样，就像现在暴露在这个啊这种新冠病毒一样，它呱就包围你了，根本就不如分手，一下就把你吞没了啊，是这样的。所以人一下子啊就是大势已去啊，大势已去，哇一下子就完了。 这样的情况。所以当人神分开以后，人走向了自我独立和被罪包围的这种状态啊，被罪侵染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就我们叫做内卷。我们用了一个词，现在经济学领域啊，政治学社会还经常用内卷内卷啊，实际上就是一个生命进入了一种自我封闭、自我中心的退化状态，所以内卷状态，这就叫亚当里，生活在亚当里啊，原罪啊，生活在原亚当的原罪里。所以这样呢，罪人所求随着慢慢的堕落，慢慢的堕落，从这个亚伯，然后赛特，然后以挪士，然后接下来一点一点这个东西，最后啊到该隐啊，到挪亚，挪亚还是个义人，完全与神同行了。那接下来他的孩子到闪啊，闪以后慢慢的就又有原罪的一些东西笼罩着。所以他就怎么样呢，他所求的东西是受到自己的一个叫什么呢，局限束缚的，又的意思就是局限和束缚。所以就像人史观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车，他不会想象我要一个 T 字形的汽车，因为发动机啊，因为轮胎啊，因为那种组装他都不知道，他只知道马车，所以他只能要我最快的一个马车。所以人这个时候大部分人走向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东西，与神呢慢慢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所以我们说人类的历史可以出现了几个啊，一个就是所谓的巴别塔时代，那是一个集体主义的东西，国际主义的东西，然后进入了民族主义的东西，就是语言啊，使他们变乱，然后分散到各地，出现了民族主义的一种矛盾呢，征战呢，啊，一种传播呀等等。然后又进入了什么呢，啊，理性主义以后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和后现代的东西等等，历史分为这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但都是怎么样，离神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所以这样，所以当神向人发出了你要什么的时候，是吧，人正常的时候一般的说啊，我要幸福，我要快乐，我要舒服，我要一个妻子，我要一个丈夫啊，我要一个工作，我要怎么样，我要长寿，我要福禄寿喜，我要名望等等，都是这样。那么啊，是不是这样呢？你问问自己，我们现在问问自己，你怎么啊信的耶稣基督？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华人信神呢、啊、和犹太人信神不同啊。我们一会儿就会跟大家谈这个问题，犹太人不同。我们华人啊，我们每一个人，你问问你自己啊，你怎么信耶稣基督了？你怎么委身？你真信耶稣基督了？有的很多说，我信呢。很无聊啊，所以圣诞节去，哎呀，我没事干，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觉得挺好，一感动哭了，哭了。他们牧师一呼召，不是你呼召的我吗？哎，我就信了嘛，我就信了。信了以后一觉知，不好意思了，所以既然说了口嘛、啊，不好意思，所以你让我来，我就来了，一直到今天了。你说有好神，好吗？好好好啊，信了没有？信了，信了。有没有经历？哎，有些经历啊，就这样。对不对啊？有些人说，哎呀，你怎么信得住，我失恋了，我失恋，我痛苦的要死，不痛不欲生了。哎，到了教会听了你们音乐挺舒服的，哎呀，你们弟兄姊妹给我一些安慰，哎呀挺好，我觉得你们这帮人挺好的，我就信了，对不对？这样，哎，你怎么信的耶稣？哎呀，我想找一个女朋友，我听说你们基督徒啊强调女朋友比较啊委身啊，不要离婚的。哎，我就来了，我来了以后呢，我觉得你们挺好的，我就信了。女朋友找到了还没找到，但是挺好的，我就信了。我觉得我不愿意离开了，这样的，对不对？哎，说哎呀，工作呀，生病了，有一些病入膏肓了，一祷告好了，好了，我就信了啊。然后接下来，哎，你问他吧。总而言之。啊，都是啊，中国 95% 以上的信都是这种信的啊。如果这个时候耶稣问你，你要什么？你求什么？你们要什么？他说，我要幸福啊，我要恋爱啊，我要一个女朋友，我要一个男朋友啊，我要一个帅哥呀、啊，我要一个美女，我要一份工作、啊，我要，哎呀，我内心喜乐一点怎么样呢？我，哎呀，我现在太孤独了，我太愁了，我晚上简直是没法孤独，没法睡觉。哎呀，我得了什么什么这个啊，都是这样。对不对啊？父母来了，我为什么来？你要什么啊？耶稣这时候也问啊，就是我们今天就先想啊，神问你要什么？哎，我要我的孩子，我希望神呢，你给我孩子啊！那现在青春期啊，整个的整天的啊，又打我又骂我，这简直是这样，不听管教，还有或者是孩子，哇，孩子现在啊很奇怪，要跟他有代沟，根本没法对话的，我们都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神问我们的话的时候，我想95%都是低估的，99%可能都是这样。 可能或许有一个人，他要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中华崛起，有可能我们不是有一个少年人吗？后来不是成为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你学读书是为什么？我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哎，那个时候升官啊，发财呀、啊，读书自有黄金屋啊，等等，都是为这个啊，当官发财。但是偶尔会出一个，你要什么？可能有一个人会说，凤毛麟角，我觉得人生没有盼望，我希望能够找到形而上啊，就是祖先所说的那个道啊，那个真正的有没有永恒的东西，我要问这个东西，我觉得人生没有价值，我觉得人生实在是太荒谬了，我要找到那个。可能会有一两个人，有没有问到我？我就问到过啊，这样的人，这个还是个姐妹，问他你要什么？你怎么现在主？他说没有人问我这个，但是我读圣经创世纪一章，我马上就信。我说你为什么信？他说我看到创世纪一章，我就知道这是天书，这不是人写的，这一定是神写的。所以我一看到神，我一经历神，我心里马上就受到这种刺激，我马上就要拥抱这神，我走过去相信。哎，有偶尔是有这样的人，但是大部分人他不是这样的啊，大部分人这样的。所以当耶稣问你们要什么的时候，而这里边还是你们很有意思啊，怎么是你要什么？那你们要什么？这里边实际上是对罪人发出的一个可以说叫做振聋发聩，让罪人的耳朵要发聋的、发聩的啊，那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声响。实际上看似很温和的、很普通的一句话，你要什么？实际上是要冲破、要撞击、要突破一个智慧之善恶树果子带出的一个原罪给人的一个束缚、一个囚禁啊，就是人只有知道自己的局限，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局限的时候，人才能真正的对神有一点感觉，才能相信就是我们人不行了，我们要找到那个永恒的东西。当我们找到创造我们永恒的东西，可能我现在个人的所有的需求、所有东西都满足了，而且是彻底的满足、永久的满足、永恒的满足。所以你看，人类对这个问题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回答，就是当我们知道一个美善的创造主，我们要他的时候，可能我们人生的什么这个短暂的疾病啊、死亡啊、各方面的所有的东西，一下在他这全给解决，就是啊，可以全都报销了啊，就所有的我们的债务什么的一笔全解决了，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叫大灾问。这个问题问的太伟大啊，太伟大了。所以耶稣之问是开启罪囚啊，我们都是在罪中的囚徒啊。我们已经除了自己和人们以外，就不知道还有上帝了。所以我们陷于个人主义的时候，那么神说你要什么？我们陷于集体主义的时候，神说你们要什么？所以我们人不外乎就是给我自己要，或者给我家人要，或者是给我国家要，给我民族要，无外乎就是你要什么和你们要什么。你的需求可能是关乎你的，也可以关乎你的家、你的民族、你的朋友的，叫做你们的需要。所以神用你们要什么就概括了你们人到底要什么。你人作为个体你要什么？你们俩各为整体要什么？代表人类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所以我们从这个要可以衍生出用三三智查经法，这叫做一种既是一个范式的分辨，又是一个原则的关联，把它稍微的引申一点，原来它的背后有这么深的真相，这个真相可以有这么大的感染力、辐射能力，它可以把人类的一种需求一网打尽，而且看到人类需求当中的局限啊，因为都受罪啊，这样的一个局限了。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他的回答啊，我们叫奇哉答，大哉问奇哉答，就是这个回答也太奇特了啊，奇特到一个程度，我们自己越想越觉得奇特啊，你觉得不奇特，越想，你读经的时候可读到这可能一笔带过了，但是听我这样给大家一些分享和挖掘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特了。奇在哪儿呢？他说问主住处啊，向外观注，破茧欲出，然后呢生命托主。所以他这个回答 他说，哎，主，你住在哪儿？他这个意思，他没有说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我的船都不行了，我们打鱼最近打不行，我的网不行了，我现在啊，家里的又怎么怎么样，他没有说的油盐酱醋茶柴米啊，我们是世俗的啊，这些衣食住行相关的，没有问到这个，也没有中国啊那个预言，还是西方那个预言啊，一个渔夫那个金鱼问他你要什么，我要更大的船，更大的网，更大的房子，更大的什么等等等，他没有要这个。他没要这个，他要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几乎是他可以说是没有为自己要，你看到了吗？他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为自己要。神说你要什么？他说你住哪儿？这个表面上的意思是他完全没有为自己要，但是这里边隐含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要啊，这个要就是我要问你住哪啊，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我要跟你。啊，我要跟你的意思就是我托付给你，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然后啊，你就把你的祝福给我了。所以这让我们想起了犹太人的祖先这个雅各啊，然后跟神摔跤啊，你摔跤要祝福啊，你不给我祝福，不让你走。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就必须把人类的两种需要啊，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概括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一种需求和以犹太人为代表的一种需求。那么中国人为代表系统受几千年孔子的影响，人本主义的影响，早熟的人本主义的影响，我们所要的啊，就是升官发财做皇帝，我们所要的就是所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我们要的就是世俗的现实当中的多子多孙福禄寿喜，就是这些能改善，我们都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我们都现实去啊，当然也有一点啊，叫做永垂不朽，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但是就极少数的啊，极少数的，大部分的中国人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的家，我的丈夫，我的老婆啊，然后我的孩子，我的父母啊，等等，我的家族啊，等等，都是为了这个药啊，所以为了这个药呢，中国人就会发明了一种非常善于全算的东西啊，全算英文叫 calculating， 就是算计，就是我现在要啊，我现在投入一点，过后你给我一点，我们达成一个联盟啊，一个哥们儿，我们可以拜把子，我先给你一点，你给我一点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然后人为我，我为人，形成一种啊网络型的、连接型的、社交型、社会型的一个功利主义，可以形成这个东西。啊，这样呢，我们就维系着一个相当和谐的一个人际关系和这个社区生活，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为着一种社会型、关系型、整体型的这么的东西，所以中国长期形成的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在政治上反映就这个大一统的一个基础，就是中国的文化和民性可以维系着一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东西，因为它在基层就是一个很注重。啊，这种功利性的世俗关系的一个社会。那么我们如果要的话，就是刚才啊，我们现在中国的教会，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教会信主，基本上都是从个人当中的一些不幸、一些需求或者一些欲望来到教会的。但是你看到这两个人代表犹太人啊，这个安德烈和这个约翰，他们要什么？他们没有为自己要，他们要的是问这个人你住哪儿啊？我更关心的是你的生命，而不是我自己的缺乏，我是关心你的生命，所以这叫生命向外的一种关注，我们叫做注目耶稣，向外关注，就是我们不再注目自己，所以我们的系列整体的标题叫做注目耶稣系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再让神关注我们，我们关注我们，让别人关注我们，让牧师、家长和亲朋好友关系关注我们，我们怎么样的关注耶稣？哎，这个是人的一个基本的分水岭，一个基本的改变，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就是 watch out 啊，向外关注，向外关注，我不再向内关注，让别人都像聚光灯的打到我身上来，不是的。啊，我们说啊，不是上次给大家也谈了，有照片效应、合影效应，都是关注自己，我也关注自己，让别人也关注我自己。现在这两个门徒很自然的，非常温和，非常有意思，很自然。哎，你住哪儿？我不想我，你也不要关心我，我这自己也都不关心自己，我关心的是你住哪儿。你说这多么奇特啊！太奇葩了，越想越奇葩。
这里边就涉及了犹太人
啊，犹太人可以说是给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一个天窗，一个天窗，一个样板，一个天窗。这个犹太人虽然很小啊，虽然今天的犹太人虽然有很多世俗化，但是你到了耶路撒冷，你依然可以看到那个黑衣黑帽犹太人，长发啊长胡须的犹太人，他怎么样呢？他单单的把生命垂直的关注这位耶和华上帝，他们祖先的这位神，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起居饮食穿着各方面的东西，就是读经，就是团契啊，然后就到哭墙那个地方啊，去崇拜，会有静默去读经，就是那样祈祷，就是那样，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围绕着这些东西啊，就赚，我也不担心我赚多少钱怎么样，反正我就是那样。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群人那种社区，而这群人，你外来的人，你感觉这些人好像没什么意义啊，这是什么时代的，他们怎么还这样？但是他却像烟囱一样，他是可以说是人类的一个属灵的烟囱，把地上的人和天上的东西结合，他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沟通的渠道，一个天梯，一个中保性的民族啊，一个关联性的民族。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思考神留下了这些敬虔的一个可以说是余种啊，余种啊，就是留下的很少的这批敬虔的人，他给我们带来一个人类的启发是巨大的，可以说在整个人类的啊一个被人本主义自我呼死的一个宇宙啊一个地球方面，他捅开了一个窟窿，捅开了一个窟窿啊，让属天的一个属灵的气氛真正如清新的空气让流进来，而我们也可以向上仰望，哦，还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推崇的，他们渴望的不是自己在地上怎么样，而是天上这位神，我们能不能找到他，能不能回到他身边，能不能真正的跟他的生命啊结合，得到真正的救赎。所以你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神特别拣选了这个民族，又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有极大的作为，所以这些民族一贯来就有这样一批人，然后向上仰望，他们所关注的不是内卷化的吃了智慧树果子以后的人的那种需求，而是不断的啊向上仰望，很有他的祖先亚伯的一个东西啊，那就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位神，敬畏这位神，我要祭祀这位神，我要把出土最好的东西我要借给他，我要向他，我要怀着感恩的心献给他，他是这样一个向上仰望的生命。那么你看到了最后，慢慢慢慢慢慢，可以人可以堕落，可以分开，可是到了雅各这个人，虽然他从人的角度多么狡诈，但是你看他的整个生命，无论是长子名分啊，还是得到祝福，他都要的是向上仰望，向上仰望，我就是相信我祖先这位神，我要得他的祝，我要得他的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同时我跟他摔跤的时候一定要祝福，然后有天梯的时候，我就一旦马上联想到我的祖先跟我说过这个神原来是真的，哇，这他时刻准备着啊，以前红小兵问啊，你们怎么准备着，我们以前都学过时刻准备着，就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么一批人，他时刻准备着在接纳神给我们的信息，稍有一点信息他马上就要捕捉住，所以当他听到自己的拉比，自己的老师说到哇这是神的羔羊，所以他们连头也不回的马上就转到这神的羔羊，你看了没有，这样我们看到有点冷酷无情，对不对，一点那个啊，对老师的一点面子都不给啊，他不管那个啊，这个民族最伟大的东西不管这个，我一切只要是神，只要是跟神相关的，我不在乎人怎么样，我就奔那个啊那个方向去。所以他关注的不是他的老师，不是他的民族，不是他的自己，而是这位神。所以当他们听说这个人就是神的羔羊，这个人就是弥赛亚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关注他。当他问你要神的时候，他说你住哪？问住哪的时候，当然就是希望更深的进入你的生命，更深的进入你的生活，我们更深的了解你，我们甚至啊要怎么样呢，要进入你的生活和生命。所以他们向外关注一个人如何破茧而出，如何打破原罪的内卷，向外关注，向神关注，超越自我的关注，这是对中华民族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对中国人的信徒巨大的一个挑战，这也是为我们中国文化背景接触了基督教在生命圣化成长当中一个巨大的挑战。
啊，就像小人，因为我们信主多久以后，还是为了自己那点私事啊，叨叨来叨叨去，叨叨来叨叨去啊，生命还是内卷的生命啊。所以耶稣说，他真正的哭泣的时候你们不举哀，他欢乐的时候你们不起舞。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要什么东西啊，他都会折溜，不太怎么样，你给他这个东西不太这样。你给他一些啊，一些属天的，一些太空的，你给他一些啊很实惠的，哎呀，这有太世俗的，就是无论怎么样你满足不了他，永远是以他自己的那种感觉、那种判断的一种心，就是你给他具体的他也没有掌握，你给他高超的他也没有掌握，你给他抽象的他也没有掌握，而他自己总认为自己掌握了。这非常滑稽的，非常的，他总是在旁边，哎，在一个好像是一种超越的啊，一种理性的法官的位置上给你，哎，拍拍点，美其名曰叫做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什么批判性的思维啊，实际上呢，浅尝辄止，永远都是浅尝辄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看到生命的内卷啊是什么呢？我们如何能够借鉴犹太人？啊，神特意预备这个人的生命的气质，这个民族生命，他是向外突破，向上突破，向上仰望，仰望神，等待神，期待神，对神所赐下的很多东西保持着极大的关注和敏感，而且放下自我的东西。看到，这叫破茧欲出，不是破茧而出，破茧而出得需要神啊，破茧欲出，他就永远都希望我在茧里。我知道我在茧里面，我很讨厌我自己现在状态，怎么样呢？我知道我是一个生活在一种束缚当中，虽然我有自由，我有智慧，我有文化昌明，还有物质条件，但是我知道这都是人类的一个茧，而且是作茧自缚。现在其实看似选择越来越多，但是束缚越来越，我现在要突破，他永远是觉得这个茧，我生活在茧里要突破。然后突破以后，一旦遇上生命，咱们一旦遇上神，生命的主，我要把生命托付给主。这叫做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以身相许啊，以身相许，男女恋爱，但是实际上我们跟神也是他的心腹，这样我们也要跟主以身相许。这是一种很奇特的宗教觉悟，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宗教追求，就是一个人在这种宗教的前提下，他追求信仰的话，他一旦进去就会进入快车道，他很快就会成长，因为他来找主的不是因为寂寞了，不是因为失恋了，不是因为啊什么什么啊生活不幸了，不是因为这个啊，这些东西稍微得到安慰他就离开，稍微得到点安慰就会离开，他不是这样，他单单的就是寻求生命的那种内卷化的突破，然后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主。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不得了了，所以他生命一旦进入就进入快车道。但是我们中国的教会，中国的信徒为什么这么难办？为什么我们的孩小小的孩子这么难办？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文化的缠累，因为我们信徒从一开始就不是奔着主去的，是希望主奔着我来给我解决我人生的这点小的困难，一旦解决了，那么主还是仆，我就分不清楚了，名义上是主，实际上是仆啊，这样的情况。你说让我作为主的仆人，那简直天方夜谭，我都从小我都是独生子女，我哪来的仆人？我根本没有任何的仆人的可能性和观念啊，不可能的。所以跟犹太人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然后最后一个呢，三点啊，最后一个叫妙哉行，我们有问，大哉问神的问，然后接下来呢有奇哉答，这是门徒的回答，然后你再看妙哉行，妙哉行，妙哉行的话怎么样？耶稣说你们来看，哎，你们来看，你看我住哪？所以耶稣什么？这象征什么呢？耶稣把自己的生活和生命向他们展开，就属于接纳他们啊，这就是神弥赛亚来到世间怎么样呢？要宣告神悦纳人的喜悦啊，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妙哉行这些人都跟耶稣同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说叫与主就同住了啊，那天就与主同住了啊。当时呢啊，深正的时候是相当于下午四点以后啊，我就不走了啊，接下来晚饭就跟你吃了，吃完以后我也不客气，我就跟你住了，这个意思。所以与主同住，然后生活一处就是我也不走了，我跟你同吃同喝同走啊，人同传道，我们在一起了，这个意思。这叫以身相许了。然后他注目耶稣， 然后渴望救赎。所以我们用蓝字来表达的是一种现象，就是与主同住，生活一处。我们用红字表达的是真相，就是这些犹太人他里边到底他渴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让他寻求主，与他同住啊？为什么生活在一处？是因为他们要注目耶稣，这个耶稣被认为是上帝的羔羊，是弥赛亚，所以我渴望得到上帝的救赎。弥赛亚是什么？救主啊。弥赛亚是什么？中保啊。弥赛亚是什么？就相当于摩西把犹太人领出埃及，进到迦南的美地的这位大中保啊。所以如果神来了，自然他要把我们借着他带到一个更加丰盛的地方啊。看到没有？所以是不是很奇特的一个行为啊？很奇特的行为啊！我们信主哈啊，我们生拉硬拽啊，是各种邀请，又包饺子，又吃饭，又圣诞节，又礼物，又干什么来了？来了以后啊，吃喝一通，然后走了，然后你再让他来，不来了啊？那圣诞节有活动，有什么来了啊？我曾经以前遇到一个我们北大的一个人，我就亲耳听他说，哎。圣诞节赶快我带你去地方，去哪儿？去教会，去教会干什么？有饺子吃啊，吃饺子，不吃白不吃，就这样说，不吃白不吃啊，赶快跟我去吃饺子去。这样吃完饺子以后啊，真正的就是耶稣对那个五千人吃饱以后的话，他们怎么样了？他们吃饱以后啊，他们就不再寻求了啊，他们是吃啊，为了吃饱啊来追求的。所以我们叫做啊，叫做那种Rice ball 啊，这 Christian 中国语就还有 Rice ball Christian， 就是话说当时传教士第二十年代那个时候，上个世纪，就是很多饥民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去教会，因为什么呢？教会免费的会给你一碗米饭啊 ，Rice ball 就是一碗米饭的基督徒，为了一碗米饭来到基督徒，但是呢。这些因为一碗米饭来到基督面前的，如果你能超越，你能认定这个主，那当然是非常好的。如果你的心思总为今天一碗米饭，明天还一碗，我为了米饭我待在教会，那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诅咒啊，那成为一个拦阻，什么拦阻？所以我们啊，要想一想啊，我们的信仰，我们深受世俗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要看看犹太人对这个信仰的他们的一种特殊的民性，特殊的一种东西，它就是一种心理定式，它是为了渴望认识这位弥赛亚，然后渴望救赎，所以难怪他们会很快的成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更奇特的一个结果啊，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问，一个答，一个行，我们来看结果啊。约翰福音还是这一章40-41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也就是彼得，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哎，很奇特，因为他里边期待着这个东西，敏感于这个东西，突然间捕捉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贴过去，马上就去找他，马上就把生命托付给他，然后睁大自己的眼睛和灵眼啊，灵耳开通，灵眼打开，整个是五官各方面张开，然后就去判断，就看最后他只可能跟耶稣基督可能生活了只是一个晚上，或者是很短一个时间，马上就去找他的哥哥，找彼得。他说怎么样？他得到了一个结论，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他很快就得到了判断，不再犹豫，没有任何的理由，我们遇见弥赛亚。那他哥哥也很厉害啊，这兄弟俩是真正的灵商太高了，所以他哥哥一听兄弟找弥赛亚，二话不说跟，马上就走啊。因为彼得也是一个小财主，也在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啊小的一个民营企业家了，所以他就放下这些东西，马上就跟走，说明什么呢？说明彼得的灵商极高极高，极高极高的，极高极高，放下这个东西，马上就跟随，根本没有二话。
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来讲的话，哟，我们先卖吧，看看有好店、好价钱，看看股市啊，看看债市啊，看看期货啊，然后看看自由市场，我把至少把船、把网都卖个好价钱，我再跟谁走，美其名曰我带点钱可以给主怎么样啊？可以奉献给主啊，跟主在一起，你不需要考虑这些，你不需要考虑这些。所以呢，你只要是找到了，你可能最大，所以很快就认定，很快就去传教，很快就会有结果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灵命成长的一个奇迹，一个快车道啊，就像火箭，可以叫做人灵命成长火箭式的案例，哇，一下蹭就上来了，火箭式的案例。我们走的这条路可能走几年啊，对耶稣基督弥赛亚，然后内在的认同和兴奋，然后去传教，然后传教带出坚定不移的一种真正的分享，然后带出果子，然后别人就跟进来。我们这个过程可能一辈子我们都接不了这个果子，但是这个安德烈可能就一个晚上他就认定，然后认定就去以极大的一种确认，一种口气，一种信心说，我们遇到就是弥赛亚啊，然后你来过来，哥哥过来，过来跟我走，没关系的啊，跟走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呢，跟爸爸不敢传，跟妈妈不敢传，跟亲朋好友不敢，姐姐不敢传，谁也不敢传啊，因为自己遇到的弥赛亚，你看谁，反正我们牧师说是耶稣基督啊，历史上我信仰的是耶稣基督，但是呢啊，我跟你们这样说，反正也不太懂，我呢也说不了什么东西等等，我们就出现这个问题啊。但是安德烈，我想我们遇上弥赛亚，他的这句话带有的里边的确据，里边的分量，里边的生命的真正的真诚和热诚，它是具有极大的穿透力的啊！尤其向着也寻求神的人，一下子就点着了，一下就把他点着。所以他哥哥二话不说，马上跟着弟弟走了，对吧？哥哥有的时候还有点谱，一般哥哥是影响弟弟，现在弟弟一下就把哥哥影响啊。所以这都是非常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现在总结一点叫做求人得人，求人得人，求人得人也是中国文化当中一个东西，就是仁义这个很高超，很好像是很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你真是想求，你就能得着，所以求人得人的意思就是啊，你要求人啊，私人质疑，私人质疑，那孔子说你要求人吗？私人之意，就这个人马上就过来了啊！所以我们想到了耶稣对门徒说的一句话，所以你们祈求啊，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啊，然后这你们祈求就得到，叩门开门，想寻找就寻见，是这样。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叫做内之所欲，外之所求，欲求真神怎么样？何须远足？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首先你要立定你的心智，你要看看你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破茧欲出的一个真正的需求。这个茧就是因为原罪之善恶树果子带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内卷，一个人本主义的内卷，一个对神的一种无视、怀疑甚至否定啊，然后你就生活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大的产茧里边，一个大的井底之蛙里边，你就成为这个大的人类之井的一个人类之蛙啊，你就这样。所以你的所求，你到底求什么？你是在这个内卷里边，这个大的人类之井底下的话，你要在这里边做窝啊，盖自己的人间的欢乐窝，你是这样的，你还是有别的需求？如果你有这个需求怎么样呢，你就一定会带出你外在的行为的表现啊，就是内之所欲，外之所求啊，你的所有的言行，所有的举止，所有的跟神建立关系，所有拜拜啊，什么祈求什么，基本上你的祷告都是为了你这个所求。这就是说你求也求不得，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一个程度，所以神希望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了啊，你这些求越来越变得是妄求了，妄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里边真正的要求神的话，欲求真神的话，你不需远足的
啊，就像孔子说，你要求人四人之意，你要求神，其实神就在门外等着你，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神是个灵啊，所以神正像这幅画说的，就在外面敲门了。那么我们现实的悲哀是什么？我们现实的悲哀啊，就是雅各说的这句话，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句话可以概括了我们的人有很多的求，最后啊把自己的生命耗毁掉了。然后还有呢是基督徒，因为雅各书是针对基督徒说的，所以有许多基督徒，你们求却得不着，你们以为你们的祷告是无效的啊，然后你们以为什么灵恩啊、圣灵这些东西是比较很虚的，离我很远的啊，我怎么弄也把握不住的啊，还不如自己白手起家也好，自力更生也还不如这样，所以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浪费在你们宴乐当中，实际上他不要想象到好像是我们吃吃喝喝呀、花天酒地呀，或整天的啊去到各种餐厅下馆子，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浪费到你们宴乐当中，这个意思就是你们把你们的生命、把你们的需要都浪费在一个啊，可以说叫做亚当里的一个内卷化的生命当中的一种寻求自己的啊这种地上的人间的快乐当中，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们所求的是跟你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的，而你们生活方式带给你们的就是这种所求的，而这些所求的其实都是神已经给了人类，神用全能命托鲁万有，有他的普遍恩惠啊，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就是说你们在地上如果想啊宴乐呀，想赚钱呐、啊，想发财呀，各方面呢其实依然是有机会的，所以这个方面呢神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你要想求得永恒的东西，神的家的东西，基督的身体的东西，真正永恒奖赏的东西，你要想求的东西，就要突破你们世俗当中的这个圈子、这个壳子、这个罩子、这个茧啊、这个蚕茧，你这样的求才是神真正的能提拔给你们的、能给你们的。而这个求就跟永恒当中的救恩、救赎有关系了，就跟恢复神的关系有关系了。所以我们的灵恩、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不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壳子里为我们在现实当中这壳子里好像更加加添我们在这壳子里面的乐趣，不是的。你的求应该是向上求，求神的国、求神的义、求神的旨意、求基督的身体、求神的国的降临等等，你求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才是灵恩，才是圣灵要充满你的、要给你的、圣灵喜悦你的东西啊。他说的是这个问题啊，不是说你吃吃喝喝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实际上他生活在是亚当里的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啊。只要是你求的是在亚当里的生活的富足、生活的进一步的娱乐和潇洒，你这些东西其实在神的救恩当中、对神、对他儿女教会当中都叫做妄求，都是妄求，这些求都不在神应许要给你的所谓的那个啊，要你生命得的更丰盛的那个丰盛里面。这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他所求他没有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求也得不着，所以弄得自己非常的啊情绪低落啊 depressed 情绪低落，很消沉啊，最后走向了自力更生，还不如自己做了这样讲，所以他永远没有知道突破在宴乐当中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气质是什么样的东西，他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他永远也不会达到，因为他求也不在这儿啊，他的祈求也不在这儿，他的需求也不在这儿，所以啊，他也没法领受一个神的赐福在这个圈子的外面。呜呼哀哉！你看，这就是个蚕茧啊，蚕茧啊，你看蚕吐丝的时候吐了很多。然后把自己裹起来啊，裹过去，看似哎很好的一个蚕茧，对不对？很好的蚕茧，但是呢，他把自己的裹起来。我们人犯了罪以后的内卷生命，其实我们就生活在这个茧里面。 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啊，叫做最终之求多是妄求，色利全名，作茧自诱。那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罪人的囚徒啊，内卷化以后，靠着自力更生，靠着自己要靠着自己跟什么善恶的接触来达到神的智慧的这些人，亚当里的人，我们所求的多是妄求，多是妄求。妄求什么呢？妄求色利全名，色利全名，色利全名啊。还有啊，还有，如果按照释迦牟尼呢，还加两个，一个是食，一个是睡，睡就是食贪食啊，贪食。然后睡呢，就是贪睡啊，我们叫贪吃贪睡，不干活，不可教育。还记得那老的影片《少林寺》里边那个贪食贪睡，不干活，不可教育啊，色利食名睡。所以色利食名啊，色利食名啊，我们叫做色利全名。啊，就把那个十岁啊撇掉了，因为十岁的话，是人的第一条命的一个需求。但色力全名来讲的话呢，就是慢慢进入人的啊灵魂这个层次的生命的需求了，不是吗？你会看到我们罪人的求、罪人的妄求、最终的囚徒带出来的东西，就是色力全名的东西，色力全名的东西。所以，因为他潜在的有这个东西，他没有超越这个东西。所以他带出来的结果是失败的，结果失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很多的事情，风风雨雨的东西，你最后发现啊，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他的种子、他的根源、他的起源啊，是在哪儿呢？就是色力全名，色力全名，有的是因色，有的是因力，有的四毒俱全、五毒俱全，就是他几都要，他都要。曾几何时啊，我们就经历过，就看到这些人啊，这是我的，我的名，我是怎么样，这都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都是要这个权，要这个名，要这个利啊，要这个利啊，我怎么样，我需要，我现在短缺，你们要给我的这些东西，是他的他也要，不是他的他也要啊，神的他也要，最后你看就会出现问题。那这就作茧自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讲坛是很神学的、很理性的、很高深的、很知识，不是的，我们的讲坛是非常先知的、非常具体的、非常落地的、非常明白的。我告诉大家，你的信仰之所以迟迟不能长进，根本在你不知道你要什么。现在今天谈完以后，你要回想，你要到底是要神，你还是要神给你的祝福，给你现世今生的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多为妄求；如果长此以往还不长大的话，那你很难在神的更大的祝福当中有份，很难的。那么我们作为先知性的能力，如果我们选拔我们的同工，我们带领我们的门徒，我们就是要让他们在要的方面不断的更新，从在世上的一种功利主义的需要，然后到神的国、神的义，最后要求神的自己，要要神的自己，最终以神为乐，而不是以神给我的赐福一个物质利益为乐。所以你以后带兵啊，你以后带门徒啊，你带什么，你就能够感觉他的要，他的心思到底在哪儿？是在钱上，因为现实上就是钱，还是色上，还是利上，还是权上，你能带，你能看出他要什么，求什么就得什么。啊，求人得人，求神得神啊，求利得利，最后你所有东西都是要消费在啊，浪费在你的厌乐当中。因为你是什么呢？你在求世俗的快乐，当然也就得到了啊，但是不是神给你的。所以最后我们让大家背诵的经节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再读一遍：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们说求人得人，求神得神啊，这是对的。最后我们触类旁通，你看背景是一批登山队员，登山是非常劳累的啊，非常辛苦的，但是你会发现这几个人形成一个团队， 哎，他们不觉得劳累，而且非常非常的，应该说是非常舒服的，他们形成一个团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求的不是安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攀顶，就是登山。所以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啊，我们叫欲与为友啊，当小所求，志同道合啊，越交越厚。你要找同工，你要交朋友，你要带门徒，你要选伴侣，你要想做这些东西，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人的基本的所求，他到底要求什么啊？到底要求什么？明白吧？所以最近呢，有一个电视剧，有的人看了，有人没看。这个电视剧不错啊，如果大家有点时间消遣一下，可以的，叫做《流金时代》。《流金时代》其中啊，有那个女孩的那个男朋友，第一个男朋友，你看他所求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他所求的就是自己目前的一步一步的啊，自己个人的利益，非常清楚。所以你要想跟他交朋友，虽然两个人感情很深，但是你慢慢的了解他的所求，你就知道两个人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不是同路人。所以你要想长此以往，长期的志同道合，你就必须怎么样呢？要了解他的所求，只有志同道合才越交越厚，不是志同道合的，以后总会同床异梦，总会同床异梦，越走越远。找同工也是这样，所以神说什么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其实这里边广义的再来一点，就是信什么，就是我们要谈的一信，这个信必须要明确。信什么呢？信神是主，信我们要信从神啊，神的命定，神的呼召，神的原则，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的信是这样的一个信，我们就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就完全被归正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会越走越好，越走越交往，我们的交情就越厚越深厚。所以我们攀登也好，我们走更艰难的路程也好，我们都是同路人，否则的话是很难的啊。希望大家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在选择生意伙伴的时候，在选择同工的时候，在造就门徒的时候，你不能不考虑他的基本的动机和所求啊，要用神的心意更新他们，更新他们。我们的自省叫求神助我，还是以神为乐。人类就是这两种需求，一种就是神助我，我先相信你，当然就是为我好，为我好。我否则的话，我信你干什么呢？啊，我们信佛、信菩萨，信不都是为了为我好吗？我们现在信耶稣了，你不为我好，我信你干什么？这就叫求神助我的信仰。还有一个是神，你是伟大，你是本源，我要以你为乐，我要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我要从你那里边真正找到我终极的喜乐啊，叫以神为乐。所以人生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态度。两个追求，两种信仰，两种信仰之旅所带出的不同的信仰的状态和见证啊，我们为此反省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再次思考你振聋发聩的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又是最深刻的，最引起我们内心当中深刻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什么成为一个底色，我们走进信仰，我们寻求你。若这个底色不能被你归正，真正的是需求你，渴望你，完全把生命交托给以你为乐，我们得到你就得到一切，我们不是简单的得到你的话，得到亮光，得到你的赐福，我们是得到你，我们是以基督为乐，我们是真正的享受神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生命才真正的走进最美好的信仰的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基本的原则。感谢赞美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进入快车道，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灵恩，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我们的各方面的话，就会出现不一样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在妄求当中，我们的生命将浪费在那宴乐当中，我们都是在产检当中，求得神给我们一点点的可怜的怜悯。我们这样的信仰生活，最终会让我们真正的干涸掉。感谢赞美主，求你把这样的基本问题反复的向我们发问，让我们反复的反思自己，向你回答。我们争取能效法犹太人，效法希伯来人，效法安特烈，效法这个真正的使徒约翰。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在哪里住，我们要与你同住，我们把生命要交托给你，我们要与你生活在一起。我们的信仰不仅任性，知识上的任性，我们生活方式还要改变。我们要以你的心为心，以你赐给我们的社区神团契和生活为生活，我们以你托付给我们的护照和使命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真正的目标。我们活出这样的有意义的生命，我们就一定会进入讨你喜悦的信仰的快车道。求你把这样的真相告诉我们，时刻的提醒我们。奉主耶稣基督感恩。